弟兄姊妹平安，非常的感恩能再一次在大家当中一同的敬拜。每次我都很感恩，主为我们预备敬拜的弟兄姊妹呢，带领我们在诗歌里面去亲近主。特别好感恩今早三首的诗歌呢，都是有神的话语在里面的。不知道大家都还记不记得那些的经文，如果不记得呢，我都挑战你，邀请你自己回家再去看回那些的经文。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聚集敬拜，实在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也都愿意我们用平安来互相来问候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人的能力或者人的谋算，是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知道，当我们亲近这位赐平安的神的时候，真实的平安确实是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常存。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开始来到聆听神的话之前，我们一起来到首先的再一次仰望祂。我们主我们的神，没错，等候你的人必不羞愧，等候你的人必不羞愧。主我们多谢你，愿意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教导，你自己的应许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得着力量，专心的来到跟随你。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我们的得胜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我相信不用怎样去讲述大家最近的心情，或者大家最近所关注的事呢，都跟香港的时局有关。无论在我家里面，我的妈妈是92岁，最近身体都有软弱，但每早晨呢，一吃完早餐她就说要看新闻台。最近我无意中见到一位朋友，她的小孩子是2年班，上完主日学之后呢，有一个劳作的作品是一把的线来的，是我看下上面写什么呢，哦，原来都是一些我们最近大家可能都很流行常见到的一些的标语。肯定我们无论什么的年纪，可能什么的身份地位，今天我们都很盼望，也都等候去看到到底今天香港这个纷乱的局面有什么的出路呢。我们知道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的多，也都非常的难，不单止可能是一些政治政策上面的，还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所引发来的撕裂的关系。我听到个青年人说，在家吃晚饭的时候呢，都不敢跟父母去谈到香港的时局，因为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而肯定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心灵里面或者环境里面不同的压力，而更加我们渴望等候见到的什么呢，就是向前走的方向和力量。不过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不会难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他既然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也都是历史的主，所以他肯定是有足够多的办法，也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帮助他的儿女去面对经过这个局面。但上帝所关注的，其实不是单单我们面前我们觉得很大很难的事，而更加重要他关注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跨越这些的危难去成就他的计划。我们大家最近都常常用到主祷文来到祷告，就像刚才我们在敬拜当中也都是这样。但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去祈求呢？所以当我们盼望也都等候上帝赐予我们今日处境的出路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重要要去反思，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出路是不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意愿， 又或者我们应该去问的就是，到底上帝他对我们有什么的期盼呢？一个病人可能告诉医生，帮我打针吧，不理多少钱，我总之想快点好翻。但医生会告诉病人，特别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医生，他说我的医疗目的呢，不是只是单单要消除你的病征，更加是要处理的病源，使到你有完全的康复。所以上帝容许我们经历困苦打击的目的之一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更加的成长似耶稣基督，也都能够更加的忠心去遵行他的旨意，更加渴望他的国和他的义。中国人古语又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属灵的生命确实很多时候要经过严峻的考验，然后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质素是怎样，到底我们的信心是有多坚强。已经发生了可能有两个几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问一下，到底自己会不会因为这场的风波是更加愿意学习摆下自己的意愿，更多去关心其他人的需要，有没有更大的心愿意去服侍别人，有没有更大的忍耐和饶恕呢？你是不是更加愿意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教导，以及是有智慧的你就去明白不同人的立场和意见是有没有跟圣经的教导有违背呢？又或者在这样的艰难的日子里面，你是不是发觉自己有更大的动力把握机会去跟未信的人来到分享主的恩典和真理，以致给人有盼望呢？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教会是这样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至十六节，他说上帝的子民是要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当四周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愿意遵从神的心意，而是更加的是将生命之道更加灿烂的照耀出来呢？所以当今早上我们去自省自己面对目前的挑战的时候，到底我们跟从神的态度和动力又是怎样呢？我想透过约书亚记两章的经文，就是十八至十九章，跟大家去看看当日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来到是去回应神给他们得应许之地那个的使命和那个的心意，作为对我们自己个人的鼓励和警戒。经文呢看上来好像很长，是吧？十八至十七章，大家就不用太担心的，我们不会全部都详细看完，大家可以拿出你程序表里面的经文，我们会选择一些经文来到去阅读。首先或者我先做一点的简介关于这个的经文的内容。约书亚记的头十二章呢，就讲给我们听，以色列人经历了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就来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这个应许之地。头十二章就讲到约书亚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也要跟当时候在迦南地主要的迦南很强大的敌人的军队来到争战。其实那里大概呢是用了七年多的时间，以色列人击败了这些强大的军事联盟。那跟着他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十三章开始看到，就是约书亚就告诉他们，现在呢每一个支派就要把握住他们这个军事上面的优势，每一个支派个别的去得神要给他那个的迦南地其中那部分。所以在十三至二十一章呢，就不是讲征战，而是讲以色列一个分地的安排。而其中今天我们要看的十八至十九章呢，就特别关于七个的支派的。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投影片里面呢，就看到简单的一个的将整个内容的分段。十八章的一至十节 就讲述约书亚点样将地分为七个支派，然后跟住咧就逐个支派，由便雅悯啦，最后就去到呢个但嘅支派。但到最后结束咧，就系讲约书亚本人佢点样佢得到佢自己应得嘅地业。十九章一节咧就有一个好简单嘅结束嘅说话，就系话咧神果然按照佢所应许嘅，将迦南全地俾咗以色列人啦。嗱，我哋知道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咧，喺历史里面一件好独特一次嘅事件嚟嘅系。神嘅计划就系一方面佢系要藉着以色列人嚟审判当时候犯罪嘅迦南人，而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大重要嘅目的咧，就要用以色列人建立一个神智嘅角度喺当时嘅世代向万民为佢作见证。咁所以我哋睇到，首先就系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民族，但因为神的信实和大能，他们能够胜过强大的敌人。所以我们第一个功课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得地里面看到，就是神的信实，他的主权和他的能力。没有一个事物或者人的势力是可以拦阻到神的心意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呢，我们都可以从以色列人如何回应神的带领的态度和行动，来帮助我们今天去学习如何去信服跟从神的旨意。今早呢，我就尝试跟大家看三方面三种的态度和行动。第一个就是淡然不去，我用英文一个字代表就是 delayed。第二种呢就是自以为是，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的英文字，就是 deviated， 就是说偏离了神的旨意。第三个的态度呢就是忠心等候，我用的英文字是 devoted。 三 D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到底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回应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动又是怎样呢？第一个的 delay 或者叫淡然不去。我们说十八至十九章呢是讲七个支派的分地，可能大家即刻心水清的就会问，那以色列人不是有十二个支派的吗？为什么分地会分给七个那么少的？原因很简单的，因为呢有两个支派流便加德和半个支派马拿西，他们在未曾过这个约旦河之前，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东岸是得到他们所要得的土地。这个记载在民数记和申命记已经说了。跟着我们刚才说在十三章开始就是讲这个其他的支派的分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大支派，如果我们看一个地图，麻烦弟兄，是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支派，就是在南方的橙色的箭嘴，还有呢约瑟的两个仔，一个就是以法莲，就是青色的箭嘴所指着的。还有还有半个马拿西的支派，就绿色箭嘴箭着的，他们就是在第十四至十六章里面就讲述了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土地了。所以呢连埋约旦河东岸的两支派半呢，另外在约旦河西已经有两支派半是已经得到他们的土地，加上就五支派，所以十二减五就剩下多少，就是七了。为什么还有七个支派是未得土地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的第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淡然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为什么这七个支派还未有产业呢？约书亚责备他们，说你们淡然不去。淡然不去另一个的翻译呢，可以说是懈怠或者是懒惰。在这里约书亚讲的就是一种持续的态度，因为在第十八章第三节这里的淡然不去呢，其实是一个的分词，我们说呢他指出的是一种不断的继续的行动， 咁乜嘢会令到一个人淡然不去或者懈怠懒惰呢？嗱，假若今日如果有人送一张支票俾你，支票嘅面额咧系100万港元，咁我问你会唔会淡然不去唔去兑现啊？都几难啊，系咪？所以我哋奇怪点解呢七支派会淡然不去去得到神要赐俾佢哋咁美好嘅土地呢？不过如果我哋细心谂下，好多时候人淡然不去最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呢？就是安于现状，不想改变。如果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刚才的地图都给我们看到已经有五个支派有土地，那这些过了河的七个支派呢，虽然未有土地，他们又不是没有地方住，他们就住在其他支派他们的弟兄的这个土地上面。咁以色列人已经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喺旷野漂流，所以呢七个支派虽然话佢哋冇佢哋自己嘅家园一个安居乐业嘅地方，咁但系，其实向来我哋都系一个游牧民族噶啦。咁而家喺其他兄弟嗰个嘅土地里面，亦都可以生活噶。点解仲要花功夫去打仗呢？打完仗之后呢？仲有好多嘅工程要做，无论修建城墙啦，或者系建立自己嘅房屋啦，咁样。好多时候，人系因为安于现状，唔想改变，就淡然不去，唔去寻求去实现神喺佢生命里面嘅计划。唔单止以色列人，就算我哋自己，好多时候都系咁样。我们会放弃不按神的教导与人和好，因为修补关系真的要付出很大的心力。我们或者又不愿意去表达一些正直的言行，因为不要破坏这个和谐的局面，如果不是人家就会排挤我反对我了。又或者我们面对能够参与神的事工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犹豫不决，我们安于现状，我们不想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时间的安排，或者我们经济资源的运用。但淡然的后果是什么呢？淡然其实是另外一种的不信服。当上帝的儿女他们裹足不前，不按照他的心意来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会渐渐的远离了神的旨意，更加的渐渐的远离了他的同在和祝福。那我们看看约书亚是怎样的鼓励这七支派去解决他们这个淡然的问题呢？当时约书亚呢就派了不同的探子从这个的每个的七支派里面拣选出来，就要他们呢是去走周围去看看这个当时的土地。约书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给这七支派他们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目标，以及他们有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都可能看到这些场面，就是说如果你想修身健体，那可能你就会怎么做呢？不如摆张一个好靓嘅健壮嘅一个人嘅相片，就一个雪柜嘅门前，系嘛？因为咧，你有一个好清楚嘅目标，咁咧你就有一个更大嘅动力嚟到去实践啦。所以约书亚就吩咐呢七个支派，每个支派里面拣选三个嘅探子，然后咧就去所有剩余嘅迦南嘅土地嚟到去视察。亦都要好小心嘅去描绘啲地方嗰个情况。如果我哋用今日现代嘅一个嘅情况嚟到比较，就可能咧就系周围走下啦，去影一啲好靓嘅、好清楚嘅 video 翻嚟，就俾呢啲七字派嘅领袖嚟到睇下。然后咧就将呢啲嘅土地就分做咗七份，又按照神嘅心意，用抽签嘅方法咧，就将呢啲土地分咗俾七个支派。咁我哋相信咧，当呢啲探子佢哋自己亲身嘅去睇过呢啲嘅地方嘅时候，佢哋都可以话有一个嘅直接亲眼见嘅一种嘅宣传， 去鼓励他自己的支派的人呢，去得这些美好的地作他们的家园。如果我们要帮助自己脱离这种贪言，不去遵行神旨意的光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样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以至于我们有大的动力。那我们从何得到清晰的目标呢？就是神的话语了。当我们从神的启示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恩慈是何等的大，我们能够明白祂给我们的旨意实在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那我们就没什么理由是担言不去顺从祂的旨意。特别在这些困难纷乱的情况里面，我们更加要着紧去认识属灵的真理，永恒的真理。这个不是叫我们去避世，而其实是给我们在今日这个叫人失望的世情里面，我们是能够有真实的盼望和生活的力量。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很喜欢说笑的。每当有人跟他说，你又在做藉口了，他又怎么说呢？他说，是啊，因为我姓赖的嘛。他就真的姓赖的。那你应该不是姓赖的是吧？什么令到你担言不去，不愿意去寻求神你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到底你在等着什么呢？第一个的态度我们说是 delay。 第二个态度呢，就是自以为是 deviated， 意思就是说偏离了神的旨意，以自己的心意去代替了。当我们看这七支派的分地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最后提到的支派呢，就是但支派。我们留意在这个第19章的第47节那里告诉我们，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去看第40至46节，就讲述了神原来藉着抽签的方法将土地赐给但支派。如果我们看回个地图的时候呢，就看到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红色箭嘴指住的一个接近地中海岸，在迦南地西面的地方来的。不过第47节这里告诉我们，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咦，那听上来不错，越过原得的地界即是更加扩展，是不是？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另一个译本，好像新译本的翻译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的意思呢更加准确表达出来，应该是这样说，但人未能控制他们的境界。神给但支派的土地呢，就是在这个地中海岸旁边的，其实都不错。如果我们熟悉地理的，那里是比较平坦，也都是很重要的贸易路线会经过的地理的。但是但并没有长久的居留在那里。第47节呢，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一个后补的资料。后来但支派因为不能够控制这个地域，他们结果怎么做呢？他们就离开了。去了哪呢？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呢，就在最上面有另外一个红色箭嘴指住的，就是后来在以后历史里面呢但支派所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经文讲给我们听，他们将那个城的名本来叫做利善呢，就改了做他们祖先即是但支派的名字，就叫做但了。很多时候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话，从但到别是巴，大家都听得多了，是吧？知不知道为什么呢？但就是代表了最北的边界，就好像这个地图所看到的。别是巴呢，就是最南，就属于犹大支派。所以从但到别是巴呢，意思就是说从北至南。但是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咦，但人不是留在神原来要给他们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偏离了神的旨意去了北方呢？ 刚才我们说他们未能控制那个地带，那更加清楚的解释呢，就要去到士师记了。在士师记的第一章34节那里说，阿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带的阿摩利人的迦南人，他们跟这个但人争战，但但人不能够战胜他们，于是呢就不能够得到他们原来应得到的那些平原的地带，只能居起他们小一个的范围，是属于山地，那里是不足够他们的居住。那为什么但人不能够战胜这些迦南人呢？在士师记的第二章也都讲给我们听，真正的原因不是说神没有帮助他们，或者他们的力量是太过微弱，最主要原因就是但人就好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在耶和华的子里面，当约书亚离世之后，慢慢地他们就学习好像迦南人那样去拜偶像，所以呢上帝就没有继续的帮助他们去占领他们应得的土地。这种失败的情况并没有令到但人回转，反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另觅一个居住所。在士师记的18章里面就很详细地去讲述他们怎样找到这个新的居所。他们好像当日约书亚一样，就差派了一些探子，就叫这5个探子就说，你们去周围看看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居住。于是呢这5个探子呢就离开但支派原来的地域，就周围去了，结果就去到这个北面的地方。咁于是佢哋翻翻嚟，去到佢哋自己嘅同族人嗰度，就向佢哋作出个报告。喺士师记嘅18章第9节嗰度，佢哋话俾佢哋嘅族人听，佢话起来，我哋要上去攻击呢个嘅地方，就系离善嘅地方人。佢话因为咧，我哋已经睇过啦，嗰地方十分美好。佢点可以仲坐度唔喐咧？唔好再耽言啦，我哋要快啲去取得那地。他说当你们取得那个地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适合我们居住，不单止宽阔，而且那个地的居民呢，其实呢他们不太懂打仗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赢。但最后很重要一点，他们在结论里面说，他说神已经将那个地交在我们的手里了。但我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探子会说神已经将个地交在他们的手中呢？如果我们细心去看整个士师记的18章，我们看到什么事发生呢？就原来这5个探子呢，他们找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在路上面他们经过一个人的家，那个人呢就有一个神像的，还有一个祭司。那呢这探子说，咦，有神的祭司在这里，那他问一下，到底我们今次这个的侦察会不会成功，会不会顺利呢？那我们的祭司就立刻说，啊，神必与你们同在，一定行的。那所以当这帮探子回来告诉他们的同支派的人讲的时候，就说，看看地方又美好，居民很容易就搞定了，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是曾经得到一位祭司的祝福和鼓励的，那还不是神的心意？于是但人立刻就出发了，绝对没有耽言，果然他们成功就得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就成为了但支派以后居住的但的城。但我们必须要小心去留意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得到的东西是美好，或者个过程都很顺利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一定代表是神的心意呢？如果我们从地图去看，很清楚神原来藉着约书亚给他们的地不是在北方的，那有没有神的祝福来迁移呢？如果我们去问一下，到底他们在路上面遇到这位祭司呢，我们发觉原来他是 A4 来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祭司呢，没错是利未人，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很显赫的一个的先人，但是他不是亚伦家族的人。很清楚神话给先人，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所以呢这个是无牌货来的。再加上我们看回但支派，当他们迁移了北方之后，他们的行为就很清楚明白到他们是叛离了神的心意。因为士师记的十八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这么说，但人就为自己把那雕像立起来。这个雕像就是当日都是探子经过那个人的家的时候所见到的。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神是禁止以色列人用任何的像去代表他，但是呢但支派发觉，咦，这个人家有个像，而这个人好像有几蒙福，而他们又好像得到这个服侍这个像的这个的祭司的帮助。于是呢他们当迁移的时候呢，就决定呢就去这个人家将这个像和那个祭司呢都带走了。所以经文这里讲给我们，但人就为自己将个雕像立起来，而那位的祭司呢，就是摩西的孙子甲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后代呢就做了但支派的祭司了。这个也都肯定是违背神的心意。那后果是怎样呢？经文告诉我们，直到那地遭受掳掠的日子。但人有个好似美好的居所，又好似有他们自己的敬拜的场所，又好似有个以为合他们心意的神迹人员和他们同在。但经文的结束说，直到那地遭受掳掠的日子，意思就是说，当但人他们偏离了神的心意自以为是的时候，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得不偿失。他们以为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家园留给他们的后代，但最后呢这个地方是被掳掠。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但既然在以色列地最北的边界的位置呢，亦都是最容易受到从北方来的一些的强大的帝国来到攻击。在历史里面出现的就有亚兰，最后亦都有亚述。所以当后来在历史里面南北国亡国被掳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最早被外邦侵略攻占百姓被掳的亦都是但。没错，人离开了神的旨意，就将自己摆在一个最危险的境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但支派的抉择和后果成为我们一个尴尬。第三个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态度，就是忠心等候。一个 devoted 就是说全心的愿意遵行神旨意的态度。我们看到在最后分地的安排里面，得地的是约书亚。第十九章的四十九节这么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碟，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乱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收拿城住在其中。如果我们去看回整个的大段落，由十三章去到十九章这个的以色列人分地的安排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经文上面的一个的安排，就是第一个得到地的呢，在第十四章是来自犹大支派的迦勒。最后一个得到地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如果给一个圣经问答， 问题大家。咁加勒同约书亚有乜嘢共通点呢？哦，你话两个都系资历好高嘅老人家，系咪啊？肯定系啦，因为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嗰代嘅圣人当中咧，只有加勒同埋约书亚先至能够入得到迦南地。咁详细嘅情况就系喺民数记里面十三十四章里面讲到，当日以色列人离开咗呢个嘅埃及一年多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本来已经系好接近迦南地嘅一个嘅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利亚。当时候佢哋派出咗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地，结果十个探子咧就话地真系好正，不过嗰度嘅敌人好强大，我哋冇办法打得赢噶啦。但只有两个探子，就加勒同埋约书亚就话：冇错，敌人强大，但当我哋有神与我哋同在嘅时候，我哋必能战胜。好可惜，大众嘅意见咧就跟随咗十个嘅探子，只有约书亚同加勒坚定嘅鼓励众民去跟随神进入迦南地。所以大家知道的后果就是神就审判不信服的以色列人，所以和加勒约书亚同一代的成年人呢就要在旷野继续来到去漂流，直到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下一代兴起，神就准许他们进入迦南地了。所以在这个经文的安排里面，加勒同约书亚就是当代人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说信靠专心去跟随神的人，他们必定能够见得到神是信实的成就他的美意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不同的分别，就是咦，加勒是第一个得地，按这个情况约书亚和加勒应该不相伯仲的嘛，咁点解当时候约书亚冇要求得地呢？我哋睇到约书亚既然身为带领以色列人得地同埋分离嘅领袖，所以佢就选择先完成神俾佢嘅职责，就帮助所有嘅以色列人得到地之后，然后佢先要求得到自己嘅产业。咁我相信喺呢个过程里面，这个等候都真系唔容易。有七年的艰辛的征战，还跟着呢就有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因为那些支派呢就耽延不去。但我们看到约书亚从来没有质疑到上帝的旨意，他又愿意忠心的去等候上帝的时间，去成就他的计划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忠心等候是显明了我们对神的信靠，亦都表明咗我哋相信上帝系绝对完全美善同埋系全能嘅。我哋可以等候，知道佢一定唔会失信。所以好多时候，上帝都用等候喺度系去磨练我哋，叫我哋成长。挑战难处叫人等候系唔容易嘅。但我们看回好像圣经里面很多的人，好像大卫啦，或者摩西这样，他们都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等候，然后呢就得到神那个美好的、那个、应许的那个的赏赐。那有时候我们自己或者会问，为什么这么久不能够得到神那个的旨意的安排呢？有时候我们都好像一个的信徒，他是这样祈祷的，他说上帝啊，麻烦你立刻赐给我忍耐等候你旨意的心啦。我在我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学习，就是有时候呢神要我们等候，其实不是说他未预备好，是我们自己未预备好。当神未曾将你所渴望得到的一些的可能在事业上面的发展也好，或者是你婚姻上面的安排，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未曾预备好去承担那个的责任。今天当我们看回经文里面三个的 D， 第一个是耽延不去 delay， 第二个是自以为是 ，debated。第三个是专心去等候。到底你是处于什么光景呢？最后我希望提出第四个 D， 是 disappointment。 今天你是一个什么态度？我想很重要的点就是，将来这个会不会成为了你的失望，也都是神对你的失望呢？让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主，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更加深地认识到你自己的美智，以及你是一等何为有全备恩典的神。愿我们因此能够有更大的忠心等候，就像约书亚给我们的鼓励。就让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挣扎难处，以致我们是担言或者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神，我们深信你愿意施恩帮助我们。你只担心的是我们不愿意将自己交给你。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去深信你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全然地将自己交上。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